我记得我有给你们send那个一点那个我那个小辅导给我的那个 message， 说保罗他经过那么奇妙的经历，他全然他得救了，他就信主了。可是信主以后，他却发现有一些状况哈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七章。那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24节啊，读到第八章第四节哈。我真是苦啊，这是保罗讲的哈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好，第八章一到四节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第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感谢主，神的福音，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，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那上上周我跟你们讲到关于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，律法的义才能被成全在我们生命中。我们讲到肉体，讲到圣灵，那有很重要的一大段我没有讲。耶稣讲关于圣灵的事，使徒约翰讲关于圣灵的事，保罗讲关于圣灵的事。那这个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到，我们不可能被真正的建立，因为我们整个生命能够被更新变化，那都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忽略圣灵，不认识圣灵，我们无法从旧造变为新造。我们无法从属地的变为属天的，我们无法真正的说我要为主而活。因为最大的问题是罪行，我们发现啊，我们有过犯有罪行了，我们可以跟神认罪悔改，主就赦免了。可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有时候会叫我们犯罪的肉体，只有圣灵能够致死这个肉体。所以认识圣灵是多么的重要，而且我们要一定要领受圣灵。那一个礼拜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起初教会他们传福音一定就是要领受圣灵，领受那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的耶稣基督。 好，那我就来补充再说哈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这是耶稣讲的关于圣灵的话哈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如果这些话你们已经耳熟能详，我们悟性都明白，也了解，也领受了，我求神让我们的心更加要来领受这一些话。越来越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情况哈，第十四章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讲到说，15节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更早之前，12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们知道耶稣可以做很大的事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所做的事太奇妙了。可是他说，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他往父那里去，他就除掉罪，他就让以马内利，让神可以来与我们同在。他可以向父求圣灵。所以他说，16节，我要求父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这件事还没有发生。啊，耶稣说：“I will ask the Father。将来不久的将来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保惠师或作训慰师。”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下面继续读到20节哈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因为他要从地上被除掉，啊，他需要死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啊，你们却看见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要来，啊，因为我活着。你们也要活着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为什么我们能知道耶稣在父里面？那我们在耶稣里面，啊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因为圣灵。就是因为圣灵哈，那16节讲到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这个保惠师就是帮助的，他来帮助我们的，他有时候他来为我们辩护，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， 他来为我们辩护，他来替我们说话，他也是 counselor， 我们的测试，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那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十四章，十四章很有名的就是21节跟23节。主耶稣在15节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可是有一些时候，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神要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命令哈。所以他求父赐给我们保惠师来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，那来蒙主爱，然后耶稣应许，这样子他跟父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。14章的26节，25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还跟你们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”耶稣跟他们讲一些关于生命的道。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们知道耶稣是世上最棒的老师。我们最近在读福音书哈，耶稣真是有智慧，他是透透彻彻的明白生命的事，他也很会教导。他跟门徒说：“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”那这个时候呢，等一下我们看16章就会明白，耶稣跟他们讲，他们听是听了，悟性也许还领受了，也许还记得，可是还不是真的明白。可是26节，保惠师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圣灵要亲自来指教我们。有时候也会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跟他们说的话，他们就真正的明白过来。所以我们看16章，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6章12节到14节哈。我们重点是13节，但是12跟14节我们也读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就是我刚讲的，我就是讲给你们听，你们也没有办法领会，需要启示智慧的灵才有办法使你们领会。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不仅 understand， 不仅悟性明白，甚至要让你们进入这个实质。好，这个哥罗西书说 substance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刚刚我们在唱歌在敬拜的时候，有一些话在我的里面，我来不及祷告出来， 那个话是这样：阿巴父啊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你这位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哥罗西书也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。所以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就是有形有体的，你可以感受到，不只是一个观念，不只是一个悟性的了解而已。比如说平安，你就真的就进入那个平安。比如说那个喜乐，你真的就有一个喜乐的泉源在你里面，就是那个 substance 是具体的，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。我们唱那个140首，讲到说脱离这个偶像哈，那属灵的人走在我们前头的属灵前辈说，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讲，在主以外还有所恋慕，那个可能就算偶像。我们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因为神本性那么丰富的父，所有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我们的父太丰富了，那他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。所以我们只要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就领受了这一切的丰盛。那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对头，就是魔鬼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，哦，只是这样吗？会不会太单调？不是，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去有所求。如果神觉得我们需要，他会给我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按着我们的意思去妄求，那神不一定会给我们，因为他给我们，对我们不一定有益处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不仅是真理的圣灵来，不仅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生命的事，而且带我们进入这个实质。那14节说，他要荣耀我。对不起，我13节还没有读完哈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圣灵跟耶稣一样，都很虚己。他们都不凭自己说，耶稣也不凭自己说，圣灵也不凭自己说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圣灵乃是要荣耀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耶稣就是神的道，圣灵领受了神的道，就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6章前面，对不起，我们先看15章的后半部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5章是很重要的，前半部讲到15章的从第1节到17节哈，讲到住在基督里的重要哈。那接着耶稣就讲到世人会恨他，也恨跟随他的人。 那我们看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哈，我们看18节、19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25节，幕后一句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悖谬的世界，悖谬神的人间。可是耶稣是要顺从神的，跟他们相抵制，所以世界就会恨他们。那我们如果跟随耶稣，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光景。我们要跟随神，我们挡了人家的路，人家就要恨我们。那26节，15章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这也是将来的事情。这个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好，那他需要上了十字架以后，保惠师才会来。他说：“我要从，就是我将来不久的将来，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16章1到6节，我继续读哈。”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这些话都很重要，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周，他这个时候已经要往客西马尼园走了哈。啊，他就在讲这些话哈。他说：“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。”凡杀你们的，就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这样行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，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。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。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些话他没有跟门徒讲，因为耶稣在。可是耶稣现在要往父那里去了，耶稣要离开人间了，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死了，他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。如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他们就是忧愁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就满心忧愁。注意下面这两句话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。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那也许有的基督徒说啊，起初教会的门徒好幸运哦，耶稣可以亲自跟他们这样子生活、肉身接触，是，那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哈。但是耶稣说一件事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离开你们，我去父那里，他耶稣成全的救恩，可以把我们这个救恩把我们带进他的同在里。我去与你们有益， 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你知道耶稣在地上可以使他们明白一些事，试着让他们明白一些事，可是他们所能明白的也有限。所以耶稣是身外与他们同在，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可是耶稣走了以后，耶稣说，我去对你们有益处的，因为保惠师来是要住在你们里面。主若把他的道告诉保惠师，借着圣灵，圣灵会在里面指教他们。圣灵会在里面指教他们，所以他十三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他会叫你们明白。我现在跟你们讲，你们还不能领会，可是真理的圣灵来，你们就能明白。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人如果在加利利，就不能够在耶路撒冷；他如果在耶路撒冷，就不能够在别的地方。可是圣灵呢，在人的里面，你不论去到哪里，圣灵跟着你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会再来到你们这里，我不会撇下你们，你们不会孤单的。就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哈，他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为什么古时候的那些圣徒，他们宝贵在他们里面安家的这一位主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们常常会回到里面，就是回到里面来仰望这位圣灵，这位主。他说我去，就差他来，保惠师就会来。保惠师来要做什么呢？第八节讲的很重要一件事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保惠师来，他来到我们的里面，督责我们。他来使我们知道一些生命的事，或者来光照我们，督责我们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当家，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训慰师，当我们的 counselor， 我们常常没有真正自省，以至于来悔改，来按神的心意来悔改的。有时候人就变成在外面又有好行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而已，而没有办法里面整个生命从旧造变为新造。这个是耶稣讲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使徒约翰讲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。我们从三十一节来读哈，读到三十四节。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那使徒约翰在这里，他深深认识耶稣，他是常常靠近耶稣胸怀的，他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他才会提起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他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了解醒悟，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。你看31节这一句话就重复两次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。那耶稣把他的所见所闻见证出来，可是没有人领受，可是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好，我们注意看34节哈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耶稣是神所差来的，所以耶稣呢，他说神的话。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面知道，耶稣好多次都说，他不是凭着自己说，他说神的话。那神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，一方面原因是神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，使他可以随着圣灵说神要他说的话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心向天父虚己，他的心是向着父虚己的，而他也是要顺服神，不凭着自己说，所以圣灵就更无限量的赐给他，这是一个相互的循环哈。那从这个地方，让我想到在箴言第四章，我们记得箴言第四章23节，我们大家都会背哈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。那因为这个是我很刻骨铭心的，神很刻骨铭心的一直在督责我，我学了好久都没有好好学好的功课。那我刚刚唱那个我如今要悔改，特别在这件事上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箴言第四章23节。接下来他怎么说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这个乖谬的嘴很多时候就是我知道神喜欢这样子说，可是我因为我们的里面拗不过自己，就说出自己要说的话，那个就可能就是乖谬的嘴。主已经非常怜悯我，但是我好像蒙神光照，好像说你如果不仅你的心渴慕我，你如果常常能够警醒，不要因为你自己达不上神的标准，或者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好像很气馁啊，就说出一些不是神要你说的话， 好像有点自责啊，有点泄气啊，那就是乖谬的罪。你如果能够除掉这个，我要更大大的用圣灵来充满你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一方面，如果神把他的圣灵多多给我们，会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得胜。那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得胜，圣灵就会更多的赐给我们。啊，这是我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我领受到的哈。我们要说神要我们说的话，所以啊，OK， 好。然后另外使徒约翰讲什么？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，这个都跟圣灵有关哈。第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我们刚刚先讲了那些话，所以这一句话不用解释，你们就懂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恩膏就是圣灵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是使徒约翰讲的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保罗讲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三十四节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你看，圣灵印我们，指明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好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那个基业其实就是神的救恩。圣灵是我们得救恩，神就是我们永远的产业，是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的，存到永永远远的产业，没有谁可以夺去的。我们如果领受了，那就是神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。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会陪着我们进入永恒里。好，那这个基业，这个救恩，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。有人说这个像是一个 down payment 啊，我们买过房子，我们就知道。你买房子，有的人很有钱的人，一口气一笔钱就付出去，房子就买下来了。但是一般人都是先付一个头期款 down payment， 好，那你有这个 down payment， 好，但这个房子以后每个月你付那个该付的贷款，啊，付到一个时候把这个房价全部还清了，啊，这个产业就是你。就是你的。好，那圣灵呢，就像是那个 down payment。 如果我们要去买房子，我们不付这个 down payment， 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权利来说，这个房子是我买的。如果没有圣灵，神预备给我们的救恩，可能我们也拿不到。好，所以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就是我们该付的这个贷款，这个产业所有的价值，我们都付清了，那它就是我们的。这圣灵非常重要哈，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哈，讲到说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是圣灵运行在他里面，使他又活过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。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2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这个地方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那所以，我就觉得我们的口，如果我们没有可以造就人的，没有可以造就自己的好话，啊，宁愿我们就闭嘴不说。所以在诗篇141篇第3节，那边有一句话说：“求你禁止我的口。”把守我的嘴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？诗篇141篇，141篇第3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真的，如果我们里面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，没有办法有造就自己、造就别人的话，宁愿嘴巴闭起来，这样也算聪明。那个 Fanny Crosby，他长寿的秘诀。他活到95岁，一个出生6个礼拜以后就瞎眼的人，活了九十几年的瞎眼的生活，他经历神很多丰富的恩典。人家问他你是怎么长寿的？长寿秘诀之一就是他常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不说不造就自己，不造就别人的话啊。好，那以弗所书第4章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我们说了一些神不喜悦的，还有下面31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恼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我们再看《腓立比书》第2章，12节、13节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。”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所以他们是顺服，不只是顺服在人面前，任何时候他们都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神在他们心里运行，也就是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。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，我们已经很清楚哈，律法的义成就在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看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圣灵神的这个恩典，我们怎么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呢？我们要致死肉体，必须要有圣灵。好，十四节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好，我们看22、23，第八章22、23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果子，但是我们还是有缺欠。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许我们耐心不够，也许我们温柔不够，也许我们节制不够，但是我们也许还有其他的优点，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我们叹息，觉得自己太不够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就是说，我们完完全全得了一个荣耀的自由，没有败坏的瑕疵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依靠圣灵，继续当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立志行善，都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，我们跟随他，跟随圣灵的吸引，跟随圣灵的带领。那26节很重要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我们祷告在圣灵里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救恩能成全，没有圣灵怎么能实在得着末日要显现给我们的救恩？我读这些圣经，就是让你们，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哥林多前书14章14、15节这样讲，他说，14节， 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。因为用方言祷告，14章第4节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虽然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，但是造就自己。所以呢，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我都曾经经历过这种益处。我有一次灵里大得释放，就是服侍我的一个牧师，他就用灵歌唱，把那个主的同在的氛围带下来。我真的在那样子的氛围里面，以前我对被圣灵充满是有点抵挡的，因为应该是我的骄傲吧，被冒犯过这样哈，我说不要跟我提被圣灵充满。可是当那一天那个牧师用灵歌唱，唱灵歌，哇，把那个整个氛围带下来，在我的里面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那个意念在里面，如果被圣灵充满，可以带下这样的祝福，主啊，我要。立刻把我里边的那个拦阻打通了，好，所以然后用灵，那个以前我说那个什么 Marine Cruises 写那个赞美，写赞美的大能的那个作者，从监狱到赞美的那个作者，他说他劝人家每一天花一点时间用方言祷告，对我们的人，对我们的灵性是有造就的。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，而他的服侍，他亲自做见证，他说他很多次去服侍的时候，那被要求为一些人祷告，他真的不知道要祷告什么，因为他也不认识这个人，那人就来了要他祷告，然后他就用方言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就用方言祷告。那祷告了以后呢，神给他翻方言的恩赐，他说把你刚刚祷告的翻出来，结果他就翻出来了，好多次好多次，就是那个人的生命的点，就是那个人的需要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不论为我们个人灵性的造就，为别人灵性的造就，圣灵是扮演多关键性的一个角色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那我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来唱216首，来呼求这个神圣的高牧，来要这个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用那个清唱的哈，这一首歌里面所讲的就是真理。那我们求神，我们心里渴慕，渴慕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一些情形。